嗱，我知道咧，好多人个屋企嘅里边咧都有一个 smoke detector， 有冇噶？啊，喺我哋加拿大生活咧，呢个 smoke detector 咧都好紧要啊！吓，佢嘅作用咧就系如果佢系察觉到有烟雾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啲警号，好嘈嘅。平时系冇嘢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会觉得佢好多余。但真係有火警發生嘅時候咧，佢就真係能夠救翻你一命。平時我哋唔係好覺得佢個重要性，甚至咧覺得佢有啲煩添。前幾日咧，我屋企嗰個 smoke detector 咧就係因為冇電啊。冇電嘅時候，你知道佢會點㗎？佢逼你啦嚇。佢逼你嘅作用係咩咧？就係叫你會要換電啦。啊，點知咧？佢喺半夜三更，佢先話俾你聽冇電。咁啊，唉，逼咗一輪，我都忍唔住啦，起身咧就拆鬼咗佢落嚟。咁啊，除咗嚿電出嚟先。啊，第日有時間咧，先至即係換翻佢。咁咧，佢隔幾秒就逼你一逼噶啦。我哋嘅信仰會唔會都係咁樣嘅咧？平時無風無浪嘅時候。属灵的操练有什么那么重要呢？又说要读经，又说要灵修，又说要回去教会祈祷，有什么作用呢？牧师呢还久不久呢就逼你一逼，咁啊，话俾你听，喂，冇电咯。逼你的时候呢，就好像我即是将那个的 smoke detector 呢就拆了它下来，而得将它抌了垃圾桶那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将我抌咗垃圾桶。但人生咧，总有一啲挫折，有危难，有失意，有忧伤，有患病嘅时候，甚至咧系面对死亡嘅威胁，就好似火警发生嘅时候一样，烟雾弥漫。喺呢个时候，那个 smoke detector 就可能会救翻你一命。平日嘅属灵嘅操练。就是保持我们那个的 smoke detector， 保持它有电。万一有事发生的时候，因为没有电，它不懂逼，很容易就会烧死，烧死了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段的经文就讲到大卫逃亡，去到一个地方叫隐基底。他未去到隐基底之前呢，大卫先去到罗伯这个地方。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噶啦，罗伯嗰度咧就可以话系当时嘅圣所，约柜就放咗喺罗伯，亦都有杀死哥利亚嘅嗰把刀，亦都有好多嘅祭司喺嗰度，有陈设饼等等。大卫去到嗰度，佢获得到一啲食物，补充佢嘅体力，攞到武器，增强佢自己嘅防卫嘅力量。这个是圣所提供给那些敬拜者的一些资源，是转化人生命的地方，特别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当人面对危难的时候，而自己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求神拜佛其实就是一个很常有的反应。当然以色列人的宗教并不是我们华人的那些民间信仰，黄大仙啊、如来佛祖啊等等，他们认识的神就是拯救他们的先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摩西的神，曾经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经过红海进入旷野的那位神。大卫亦都认识这位的神，于是乎他出征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就豪情壮语这样说，他对哥利亚这样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个就在17:45那里这样说。大卫认识以色列的神，但是他认识这位神认识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当大卫在伯利恒为他的父亲牧羊放羊的时候呢， 他曾经遇到那些狮子、那些熊人来到袭击他这个羊，他就可以徒手来到将这些野兽杀死。但他很清楚的知道，能够杀死这些野兽是因为耶和华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一定都会是救他脱离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手。他知道能够杀死那些猛兽，他知道能够相信自己可以杀死这个哥利亚，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好打得，是因为他知道神会保守他。来到这里，他知道他被扫罗来到追杀了，他首先就走到去罗伯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走到去罗伯呢？可能因为他觉得在这里更加的能够靠近神，在那里得到补给，在那里成为他的避难所，成为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力量。但可惜的就是他万万估不到，因为他走去罗伯，而且他在罗伯离开之后，扫罗追到来，因为捉不到大卫的缘故，就迁怒于罗伯所有的祭司，竟然大开杀戒，将罗伯城里面的85个祭司，还有男女孩童，连那些牛羊驴都一同杀了。扫罗已经去到一个丧心病狂的地步，所以当阿希米勒，即是已经被扫罗杀死了的那位的大祭司，他的儿子阿比亚他走得了，逃难走到去大卫那里的时候，就告诉大卫，罗伯城的祭司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缘故已经全部被杀死。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醒觉，因为他的缘故连累了很多无辜人的生命。当扫罗杀了罗伯城的祭司之后，阿比亚他又离开了扫罗王的阵营之后，你认为以色列民有什么反应呢？你必须要知道，以色列国是一个宗教情怀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来的。当他的国家里面没有那些祭司之后，没有这些宗教主持人之后，以后还有谁帮他们献祭呢？以后还有谁帮他们赎罪呢？以后还有谁帮他们来到去求问神呢？祭司被杀这件事，其实对大卫来讲亦都带来两方面很重要的影响。第一，可能有人会很痛恨扫罗，因为觉得他惨无人道，杀害那些无辜的祭司，这些人对扫罗的政权就会非常的反感，于是他们就毅然离开以色列国，投靠大卫，走到去大卫那里。于是乎大卫的势力慢慢慢慢就会加强了。但相反，亦都有人可能是憎恨大卫都不顶的，是因为觉得呢，如果不是大卫隐瞒事实，在祭司阿希米勒那里讲大话的话，他就不会导致到这班的祭司无辜的被杀。所以亦都有人可能会怪责大卫，于是呢就帮扫罗来到去追杀大卫。我们大家都知道，宗教始终是归宗教，政治始终就是归政治。有人会看宗教的事会比政治更加的重要，但是亦都有人会看政治的事是比宗教的事更加的重要。但以色列这个国家，宗教和政治是挂钩的。这个我们从扫罗之前两次献祭的事，出兵打仗都是跟这个献祭的事有关，我们就知道政治的现实就是总有人在政治的里面成为利益的既得者。不单止扫罗自己， 他身为以色列国的王之后，他当然就是第一个利益的既得者，但还有很多跟随他的人，拥戴扫罗的人，都是这些政治的得益者。之前我们提过那位多益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来到第23章，提到大卫离开了罗伯之后，他先后就去过加特，去到亚杜兰洞，去到摩押的米斯巴，亦都来到犹大地的哈列的树林。就在那里就有人告诉大卫，非利士人要攻击基伊拉了。这段经文呢就是第23章的第一节至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翻开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到读一读，因为刚才主席呢就他读了那段的圣经，我们没有机会读经，那我们呢现在就一起来到读回这段的经文，好吗？第23章的第一节至到第五节。好，一二三。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和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这里提到就是大卫走到旷野，在旷野生活的时候，有人话俾大卫听，有非利士人咧准备要攻打基伊拉啦，所以咧大卫咧就求告耶和华神，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去帮手帮嗰啲嘅基伊拉人嚟到打败嗰啲嘅非利士人？经文话俾我哋听好清楚嘅，就系大卫打唔打之前，佢求问耶和华神。之前咧，如果我哋小心咁读咧，他走去罗伯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他有求问耶和华。来到这里他求问耶和华，亦都得到一个很确实的答案。纵使去到基伊拉的时候，去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他其实是身陷险境的，但是他得到神的应许，准许给他可以去。为什么他在这里可以去求问耶和华的呢？当然就是因为有一位祭司亚比亚他已经投靠了大卫，亦都拿着他的以弗德去到那里，透过一些宗教的仪式，大卫很清楚的从这位的祭司清楚的听到神跟他讲什么话。但是当大卫打败了那些非利士人留在基伊拉的时候，扫罗另外一方面他又收到一些的风声，知道大卫藏身在基伊拉那里，他就认为可以围困基伊拉，来到将大卫来到去生擒了。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又再次去求告神，他要知道呢基伊拉人会不会将他交到去扫罗的手中。这段经文呢就在23章的第9节去到第11节，我们一起又读一读。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或者我们继续读12至13节。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 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在大卫在基伊拉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来到去求告神。之前我们看到大卫已经是拯救了基伊拉那些人，但是基伊拉人透过神话给大卫听，竟然他们是恩将仇报。神已经预先话给大卫听，你如果留在基伊拉的话，基伊拉的人就会将你交给扫罗的了。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如果一个好像圣所这样的罗伯城住满了祭司，安放了约柜和那个的战利品撒哥利亚的那把刀在罗伯那里，都遭受到扫罗王的屠杀，这样如果基伊拉的人不将扫罗不将大卫对不住不将大卫交给扫罗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可以想到一字咁浅，如果基伊拉的人不将大卫交给扫罗，他的结果就好像罗伯一样。因为基伊拉虽然加上有大卫的600个人都好了，他们的人数是远远比不上扫罗的军队的。所以当大卫求问了神之后，他就决定离开基伊拉。因为种种的原因，大卫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去到旷野，因为他不想连累人。表面上看上来，大卫好像走投无路，被迫逃难走到去旷野，但其实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旷野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旷野是一个危机四伏、生活非常艰难的一个地方。大卫不是得闲没事做走去旷野露营，走去看看大自然风景的美丽，他实在是被迫的走到去旷野。但是大卫就在那里，他的灵性成长，对他的灵性成长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因素。当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灵命是超乎一般人的。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埋怨到基伊拉人竟然是会将会，当然他没有做到，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嘛。但是他从神那里知道，哇，这班人我救了他都好，他竟然是会将我是交给扫罗的。他得到神的启示，但是他对基伊拉人没有任何的不满，他反而是自愿的离开，免得他们受到牵连，好像罗伯城的祭司一样。大卫将这班人的利益放在他个人的利益之上。我都清楚看到他的灵命是迈进了一大步。然后在第24章，我们今天主席帮我们读了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当大卫最有机会杀死一直来到向他逼迫，一直要将他杀害的那个的扫罗，他最有机会杀他的时候，但他竟然不落手。在第23章结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句的经文，23章第26节。23章第26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经文就好像很平淡地来到讲了，大卫就在这边走，扫罗就在那边追。其实可以看到大卫的生命是危在旦夕，生死只是源于一线之间。 在之前旷野大卫一直的生活里面，虽然他的性命很容易就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竟然间就在这些这样的情景里面，他的灵命一路一路这样来到提升，甚至无他有机会来到向扫罗落手的时候，他甚至拦了跟他的那班的手下，不要来到杀害这位耶和华的受膏者。当人在旷野的时候，那些环境是很得人惊的，有蛇虫鼠蚁，有飞禽走兽，性命是随时不保的。但是正正在旷野的时候，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感受到的都完全不同。大卫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的事物和他以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他所认识的神和他之前所认识的神亦都是完全不同。一直以来，人类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就想自己控制一切，是吧？亚当犯的罪就是他不想神来到去管他嘛，是吧？所以他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就如神一样来到去分辨善恶。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人想追求自己去控制一切的东西。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不是偷呃拐骗，我们都很知道的，我们都很熟的。人最大的罪就是不要神嘛。于是乎，人就喜欢聚居在城市里面。城市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在自己的控制的范围底下。在这样的环境，人还需不需要有神呢？冇衫着啊，走去 shopping mall 行下啦。啊，嗰啲嘅屋企嗰啲嘅维修有啲咩嘢，就走去 Home Depot 买嗰啲嘅架撑啦。啊，而家咧喺我哋嘅居住嘅城市嘅里边咧，有好多嗰啲所谓 dollar shop 啊，嗬，啊，一蚊两蚊咧就已经买到嗰啲个工具。所以人都好喜欢喺城市嚟到去聚居，远离旷野嘅地方。大家读过创世纪的里面，你一定不会不记得巴别塔的故事，是吗？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听什么呢？人聚居的时候呢，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再不需要靠赖神了。巴别塔巴别城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时的人要建造一座塔一座城，聚在一起做什么？聚在一起要做什么？要传扬我们的名嘛，是吗？人要高举他们自己的名。想问大家，香港最近起了一条什么桥啊？实色的，你们是吗？港珠澳大桥。我说不是，这条桥叫做巴别桥，不是宵夜吃的巴别桥，是巴别桥，堪称是全世界最长的桥。巴别塔就是最高的塔，都是要传扬人的名。人用很多的方法，各种的方法来到去兴建一 个城市，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习惯在城市居住，其实在城市居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很远的，我们不需要神的。因为城市里面，我们一切需要我们都可以随手可得，但在旷野里面就完全不同。旷野里面没有热水，没有炉头，没有多士炉，没有电，没有水，你唯一的依靠就是谁？就是那位上帝。除了大卫去到隐基底这个地方进入旷野之外，其实圣经还有几个旷野的故事。 在创世纪那里就记载了亚伯拉罕，是不是神吩咐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旷野，他才去到迦南地。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谁啊？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他自己都要在旷野住了40年。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进入旷野，经过几多年啊？40年。连耶稣自己出来行道之前，他都要在旷野40昼夜，是圣灵催逼他去到旷野那里。在旷野那里，他要面对撒旦给他的试探。就在旷野里面，他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他讲了三句非常重要的说话，大家还记得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的一切的说话。第二句的说话就是当要侍奉神，是不是单单是敬拜他。第三句的说话就是你不要试探神。当我们在旷野，你有机会去到旷野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灵命。人所熟悉的事物，惯常赖以为生的事物，在旷野完全都欠奉。当人依靠这个世界越少的时候，依靠神的机会就会越多，灵命亦都因此是越发的强壮。当很多年前去到英国作为一个宣教士的时候，我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有很多这方面的体会。因为当我出门，有很多机会我都要去到不同的城市，离开我的住的地方可能要揸2个钟头车、3个钟头车，才去到那些地方，去到那个教会那里，可能是只有几十人而已。在那个教会那里来到去宣讲神的信息。但从我的家去到那个教会那里，我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呢那里叫做 motorway， 即是这里叫 highway。 M1 呢就是从我的家呢就去伦敦的一条的即是超级高速公路，就不时塞车。从我家去到那里可能呢你超时，我试过呢是迟了整个钟才去到教会那里。所以当我踏出门口呢，我第一样东西我就要做的就是要祈祷的。求神给我不要塞车啦，求神给我不要行错路啦，虽然有 GPS 都好啦，去到有些地方是收不到息路的，行了兜完得一大个弯的时候呢才收回那些 GPS 的息路。你知道呢十几年前呢那些 GPS 呢不是好像现在这么先进的，行行下呢可能呢就突然间是没了啊，然后呢行错了，有些新闻有些个案告诉我们，有些车中了落河都有，是不是？我就是有很多的事不是在我预料之外，有很多是所谓 unpredictable 的事。对我来讲就好像进到又入去一个旷野的里面，我要祈祷不要发生交通意外等等，很多这些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旷野呢是给我们有一个危机感，有一个危机的意识。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因为在旷野里面，我们再不能够控制到一切的事物，就好像如果我们有这个的危机感，有这个的危机的意识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平时要 keep 住我们那个 smoke detector 有电一样。所以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与神同行，对我们的生命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不会更新，也都不会长进。大卫的生命不是从旷野开始，也都不在旷野那里来到终结，但是他在他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这好几年在旷野里面的生活， 对他整个人的属灵的生命都产生着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影响。可能你都会发觉，在你的人生里面总有一些的经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突然间会遇到你的家人有些的突发的意外，又或者这些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办法预料得到，就好像置身在旷野的里面一样。但正正在这个时候，正正就是你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的契机，有危才有机。在家的里头，你扭开个水龙头就有水出，你不会觉得很矜贵的，是吗？但在旷野的里面，在荒漠的里面，如果有金泉，你就觉得那些灵舍的珍贵。最近我很喜欢看一个的电视节目叫 Love Nature， 大家有没有看的？就是看那些野生动物。我就很喜欢看狮子的。那些狮子呢，真我看上来都挺漂亮的。咁样啲狮子，嗱，原来嗰啲狮子咧，佢哋系即系英文叫 pride， 即系一群一群嘅生活嘅。咁啊，有个狮子公啦，就系整个嘅狮子群嘅即系个 king 啊。大家如果你睇睇过嗰套 Lion King 吓，嗰套嘅卡通片咧，你就知我讲咩啦。Lion King 咧，佢都系经过一段嘅时间，佢先就可以成长嘅。原来在个现实的生活里面，即是他们狮子群的现实里面，当他们的狮子公又好，狮子乸又好，当他踏入成年之前，他原来是要被那个狮群赶他离群的，过一个所谓的叫英文叫 nomic， 即是是流浪的生活。一只的狮子他就会走出去自己去觅食，自己去求生。但经历了这段的日子之后呢，他才可以成为他自己那个的一个的阵地，他找到一个属于他的即是范围的地方，他就成为了这个地方一个的 king。 我从这些这样的大自然的世界里面，我们都要学一个的功课。如果我们要有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话呢，其实我们需要进入旷野。旷野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不是会走去沙漠那里，旷野可以是在我们这个的城市的里面，但是有些的机会你是会觉得手足无措的，你会觉得有些的事情你是无法掌握的。在这个时候你唯一的依靠就是那位的神。但基督耶稣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他告诉我们，你只管坦然无惧去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因为他也都曾经受过试探，他明白我们的需要。这个是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地方。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有很多时候你真的要驱使我们进入去旷野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你是神，让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将一切的东西都来到摆低 be still， 叫我们要休息，叫我们要知道你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